就可以结束。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你的救恩的时候，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来教导我们，你来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来认识你，除了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主，当我们有这点时间一同在你面前来思想来讨论的时候，你来引导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讲不清楚的地方，求你来解，自己来解释。我们听不明白的地方，愿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这点时间在你面前蒙到你的恩典。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昨天我们大概把宗教的特征啊，因为基督教在一般的人看起来也是算一个宗教，那我们就昨天大概把宗教的特征跟这个基督教与天主教这么一个两个做一些的比较。因为常常有朋友问嘛，那天主教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看见呢，这个其实天主教是中国人的称呼啊，在英文里头不是天主，是一个大而公的教会，叫做这个 Catholic 啊，他们不是说英文里头没有这个天主的意思，它是一个大而公，大什么呢？就是所有世界的范围，大就是很大一个教会，公就是说大家这些信徒呢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信仰，所以他是说这个大而公的教会。但是在这个天主教传到中国以后呢，我们在圣经里头是称这位神是神，或者有一种中文圣经呢就会称神为上帝，是吧？上帝神。那么在天主教传到中国以后呢，他们就称这位神呢是天主，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天主信这个罗马这个大而公这个教会呢，他们这个称这位神呢就天主，所以变成这个天主教啊。那我们从昨天所讲的就看到有个信仰上很大的不同，但是其中有一些信徒他们真正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也跟我们一样都可以得到神儿子的生命，他们也是重生得救的人啊。那今天我想在讲什么呢？就是佛教啊，来看一看这个佛教跟基督教啊也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就比较相信多一点呢是佛教，那在西方呢，现在也慢慢的也是有佛教的也比较多一些了。所以我们要我在这里不是说把这个佛教，不是拿基督教最好的跟这个佛教其他宗教最不好的来做比较，因为这样就不太公平了。我们看看佛教他们所认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啊？佛教为什么很多人在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吸引力比较大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啊，他那个这种教训啊经典呢是最难了解的，最最复杂最难懂的。 那么有些佛教徒会跟我们说，你们信耶稣啊太过简单了，只要相信就可以重生得救，太过简单了。他说我们的呢比你们复杂多，你们呢只有一本圣经，我们的佛经啊有一万多本，一万多多册，你要看西游记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唐僧取经回来以后啊，这个就在这个西安呢、啊、就长安呢、啊、当时的长安就盖了一个藏经楼，一个楼来放这些佛经。这个佛经呢非常多的，这个卷数很多，里面讲的是好像给人看起来很深奥、哦、人就很奇怪，简单的东西呢他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就讲的你很复杂很难明白呢，觉得里头有深奥，有深奥的道理。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说你们基督教太过简单了，耶稣一位，然后你就相信接受耶稣，然后你就得到神的恩典了，太过简单了。第二个呢，这个佛教呢宗派很多很多，宗派很多的，那么有人说基督教你们的派别很多，有这个什么圣公会啊，有什么宣道会啊，有浸信会，有很多宗派。其实呢佛教的派别呢还要多，有很多，有这个有的地方是有这个密宗是吧，有禅宗，有大乘佛教，有小乘佛教，很多很多宗派啊。那么在西藏那边，中国西藏，在蒙古有什么黄教、喇嘛教，这都是属于佛教的一个种的，他们的派别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给人看见好像是非常复杂。第三个特点呢，为什么他能吸引人呢？因为他把很多的哲学的观点跟心理学的把它给错综复杂的把它综合在一起。因为人这个觉得好像有些讲到灵界的东西啊，比较觉得比较深奥，或者就不太容易懂，所以他们就讲一些哲学的。比如这个你看见一些人这个是信佛教的，他会叫你说你要是心怎么静下来哈、你怎么你不要去这个思想很多东西，很多是利用这个现在人所能接受的哲学跟心理学，说你要心有的话那就有了，你心无呢那就没有了，好像就把这种好像人都很容易这个心理的东西啊，比如像哲学，你对人好呢人就对你好，你对人不好呢那么人就对你不好，那这些东西在这个佛教徒里头啊，他就讲这些东西，你今生做好事呢那来生就有好的报应，今生做坏事呢来生呢就有坏的报应，就是把这些这个人的这个思想中这种哲理跟心理学、啊、他把它给结合起来，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一本一本的这个佛经呢，其实你看起来呢用的好像都是很复杂的名词啊，其实里头呢很多是哲学的跟心理学的问题。那这样的人呢就觉得跟他们生活中间的碰到的情形呢就很容易接近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佛教呢有一些地方是跟基督教看起来有相似的地方，因为佛教徒啊他们也是主张追求真理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说一般的到庙里头拜拜烧香这些的，那是真正的有研究的佛教徒，他们是要追求真理的。他跟印度教不同，印度教在印度，那佛教呢也是起源在印度，然后在印度产生的佛教以后呢不被印度人所接受，然后他们就往外这个传教，到了日本啊，到中国啊，到了这个东南亚啊，西南啊，什么各个地方，泰国啊，他就 但是印度教为佛教为什么会跟印度教不一样呢？他们有一位他们所认为的一个是一个清楚有一位救主，他们也说救主是谁呢？释迦牟尼啊。真正的佛教徒呢，他不是说每个他都是说他是救主，他认为是释迦牟尼是一位救主。那么这点有跟基督教有点相似的，但他这位救主呢不是真的救主，因为他怎么呢，这个释迦牟尼呢实际上是印度当时一个小的国家里头一个王子，他有地位，他有财富，但是呢他常常在思想人生的问题，有生老病死，所以他就要想有很多的痛苦，所以他就想寻找这个痛苦背后的到底有什么奥秘的地方，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他就自己虽然是个王子二十几岁，但他总觉得看到人间的痛苦的话，他在一直在思想。有一天他觉得他思想明白了，所以他在半夜里呢就离开他的家，放下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一个人呢就离开家，然后呢就自己的思想，人为什么要生下来，生下来以后为什么还有痛苦，还有病，还有死，生老病死到底什么原因。那么他就经过六年，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他说哎，我突然之间有了一个人生的觉悟了，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呢痛苦，他认为痛苦呢是这个从他的欲望来的，从欲望来的。因为你要想要有一个幸福，所以呢你得不到幸福呢你就痛苦了。所以他认为呢怎么样能够这个能够叫一个人呢能够从痛苦里头能够解脱出来，他就说呢你就不要去想他，你就把这个欲望呢除掉。那这跟圣经的讲的呢主耶稣的福音呢是不太一样的。人生是有痛苦，它是偏重在人生痛苦的这一面。人生痛苦从哪来呢？不单单是因为人有一个欲望要得到一些东西得不着的就痛苦，人生的痛苦乃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说的罪的问题。人生的痛苦，人生的这个死乃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但是神给我们的人生有痛苦的一面，也叫我们有一个喜乐的面。所以他只是看到偏重一面，偏重在消极的。所以这个佛呢，就是好像什么叫佛呢，他能够明白的，他的透彻明白这痛苦的来源的，那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要除去我，就不要去想这东西，不要有所求，什么都不要，那这样呢你就没有痛苦了。那这个不是看起来是他们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他说呢他什么是福音呢，他们佛教的福音就是如果你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你就再没有痛苦了。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啊，你不去想去你就没有痛苦了，那可能不可能呢？实际上我们是存在的，你不可能把这个自我给这消灭掉的。那么他说你没有自我的话就不会再受苦了。所以佛教的中心思想呢就是除掉自我，除掉自我。但是这个呢不是这个真理的全面，只是一部分只是一点点。那么神给我们的呢是给我们一个幸福喜乐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不但是今生，而且一直到永远里头。那么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的， 唯一的救主，就是叫我们能够从罪里头被救出来。所以我们说耶稣，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啊？耶稣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头救出来啊。他不是姓耶啊，不是姓耶，名字叫苏啊。耶稣就是一个希腊这个文的名字，这名字意思就是把人从罪里头救出来。所以并不是叫我们除灭旧自我，乃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罪，脱离罪的捆绑啊。今天上午这个刘老师跟我们讲的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是佛教啊，他是要想追求真理，可是他追求的最后的话，只是追求到一个片面的真理，觉得人实在太过苦了啊，所以要离开这个世界啊，离开社会，到去当和尚、当尼姑。你不去接触这个环境，你没有要的这个意念的话，你没有这欲望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痛苦了。但是这个片面的一点点，但是不是一个根本的，不是根本。根本问题乃是人有罪，人的痛苦乃是由罪所带来的，人的死呢，也是由罪而产生的结果。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第二方面呢，这个它跟基督教有点相似呢，就是他们觉得我觉悟人生以后啊，我自己得到好处了，我自己能够超脱这个世界，超脱这个痛苦，怎么办呢？要去把这个好事能够传给别人。所以这个佛教，你看在唐朝的时候，在这古代的时候，就派人到日本去传道，那么他们也是很愿意到世界各地把这个佛教传开的，他也是有这样一个使命要救人。但是呢，他们所传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对人类有一个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只是觉得我要帮助人，我要叫人也能够好像超脱尘世，不要去追求名利，不要去追求地位，不要自找苦恼，好像做一个消极的对待这个人生。那么但是他这个在传教当中呢，他们对这妇女呢是比较次等的歧视的，不像主耶稣的福音是不分男的跟女的啊，不分外国人还是是本国人，这个是一个普世的福音。但是这个佛教呢，一开始很长段时间对妇女是很歧视的，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形式不断的不同呢，他因为认为这妇女呢是对人是有害的啊，你要知道这个真正是这个女人跟男人有同等地位啊，可以说是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因为男跟女的话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在神面前而蒙恩典的，二人要结合成为一体。但是这个很多宗教呢都是把女人看作是一个腐俗的一个次要的地位啊。所以在很久以前没有尼姑的只有和尚，那后来呢可能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妇女也是可以去，这个有些妇女她们也要想脱离这个世界呢，所以就有才有尼姑的出来啊。那么这个佛教呢，不但在东方啊，现在慢慢在西方也受到人的欢迎，它也对这个西方呢的文化呢也有些吸引力。为什么呢？第一点的话，因为这佛教是提倡的是一个安详沉静的这样一个心态啊，就是说你要好像这个你看见这个和尚啊，这个一天到晚就或者念经或者坐在那地方啊，又是 离开世界，很安详，可能与世无争，我不去追求这些名利东西。这西方呢，现在你要看见很大一个毛病呢，就是人太过忙了，太过吵杂，所以就觉得有时候这个心灵啊，外面因为一吵杂以后啊，影响到心灵的平安，所以他们呢，在西方人呢，现在慢慢就不太愿意住在城市了，要在郊区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可以八小时在一个downtown里头办公楼可以做工作，但是一下班以后呢，他们就离开这个吵杂这个环境，要到一个安详的地方。这个佛教呢，正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就叫你什么都不要想，安静安静。所以这个对西方人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对他们是一个吸引啊。那么这个佛教呢，它有一个超越的，觉得比这个一般的人啊超越的有一种道德的这个标准，有一套可以来实行的这样的一个规条。这也是对这个西方人呢，现在的社会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西方现在慢慢来，越来就越觉得没有什么一个伦理的标准，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但是这个佛教呢，他们会提倡一套修行、一套行为的准则，是觉得西方人呢觉得，哎，这个倒很好，可以具体的呢来这个实行的。再有呢，就是佛教对西方的吸引呢，就是他主张呢，人要依靠自己，人要依靠自己，所以你要修行，要修行，这个是人最喜欢的。因为人不喜欢说我要依靠别人，他总是觉得我要努力。所以你基督教说你不需要努力，你就要信耶稣就可以了，这个对于人说是很难的。人总要想做点什么东西来得到神的喜欢，你叫他你不用做，你只要相信，只要接受，对人说的话好像是他不太喜欢，他最好能够做点什么东西。如果你说你怎么能够做这个能够成佛呢，那你要这个做好事，你要捐多少钱啊，你要吃多少斋，你要放多少条鱼，放生，这样的话呢，你才能修成正果。那么这个对人说呢，那我做了，我尽到我的努力了，不像你们基督教说你不需要做，你只要信。但是佛教这样的做法呢，正是符合人心里的这种我是有价值的。其实呢，这个就是这个它是迎合人的这样的性格啊。另外一个呢，佛教有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西方人觉得很好呢，就是它不杀生啊。好像我们应该是慈悲为怀啊，就不要去杀了动物啊，因为这个动物呢轮回呗，说不定你这个做得不好，下一辈子你就变成一个羊了，或者一条牛了。那如果你杀一个牛一个羊，说不定把你的祖宗啊，或者把你的父亲啊，或者把你的祖父给杀掉了。所以他不杀生啊，他因为有相信轮回啊，这个要轮回以后变成什么你不知道，变成别的动物你也不知道，所以他不杀生。那么跟西方人呢，正好他有这样一个这样的想法。那西方呢，也是觉得我们应该搞着环境，绿色环境，我们应该吃素菜，不要吃那么多肉，肉里头有什么，这个有这样的不好，有那样的不好，会高血压，会胆固醇高，这些都不好，我们吃素菜。所以西方呢，有些人为了健康呢，他们要出素食，那正好跟佛教的呢，这个不杀生、吃素，又好像有点接近，他的佛教的不杀吃素呢，是为了要积功德，将来可以可以好一些， 但是这个西方人呢，他这个吃这个菜蔬呢，也是为了健康，但是两方面刚好又配合起来，嗯。但是我们总的看起来，虽然他对这个西方有一些吸引力，但是究竟说起来，它不能解决人一个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它只是告诉人要脱离这个世界，是一个消极的人生。他这个释迦牟尼也好，佛也好，他并不能够真正自己来到这个世间，是亲身来担当人的罪。他只是告诉人，你应该怎么办就可以脱离痛苦，你应该怎么样，就是你要修行才可以脱离痛苦。你看见这些佛像都很慈祥，很慈祥，但是呢，他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是一位无限的神来到世间，来亲身来担当人的痛苦，担当人的忧患，然后替人死在十字架。所以这个就跟佛跟主耶稣是不能相比的。佛只是告诉人你应该怎么做，即使这个对不对还是其次，即使是对的，他这样跟人说，人还是做不到。但是主耶稣呢，却是愿意亲身来到世间成为一个人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这个佛教跟基督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一个呢是人自己去这个思想去觉悟出来的东西，但是呢基督教这个圣经呢，主耶稣呢，却是神告诉我们的，神的启示啊。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是吧？我们不能够谈的太多。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你们中间有没有信过佛的？有没有啊？有是吧？啊，那不知道这样讲的话，跟你过去的认识是不是有这样的？有什么讲的不太恰当的有没有？有的话你。对，就是客观，就是我们不是说单单讲他好像你怎么去烧香啊，是假的哈，而是说究竟再好呢，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哲学，它究竟不能算是一个依靠神啊，把神作为中心的。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什么意思啊？我知道这释迦呢，就是在印度里头啊，好多种族里头啊，一个民族的名字，释迦族。牟尼呢什么，就是一个觉悟者，一个觉悟的人，就是他是释迦族里头一个想通问题的人，他自己就称释迦牟尼。他没有敢称他是神，没有像主耶稣说来到世间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来到世间要把人从罪里头救出来。没有像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就知道要担负人的罪，知道自己要钉在十字架，知道他的死，知道他的复活。主耶稣一直称我就是神，但是释迦牟尼从来没有称自己是神过。那后来为什么会给他做像呢？那是后来的人呢，看见别的宗教都有个像，看到别的宗教都有这些可拜的看得见东西，所以他就把释迦牟尼做成像。其实严格说起来，佛教是一个无神的宗教，他不相信有神的，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佛呢，他是说人变成佛呢，就是他没有复活，他不能复活的啊，所以这个佛教没有说死而复活的事情，唯独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在台湾的时候看见，在北京好像在这个 西市有一个有一个佛教庙嘛，他就供了有这个佛牙是吧。那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死了以后呢，人家把它烧成灰，然后从灰里头呢找的有八块好像比较特殊的舍利子什么呢，就是这个火化以后这个骨头里头好像有点东西比较亮一些，比较所以这佛舍利子有八块，然后就分在有些地方的把它供起来。那就是说他死了就算死了，但主耶稣你什么地方找到主耶稣一个身体啊？到耶路撒冷的耶稣的坟墓地方，他是个空的坟墓，因为他是神，他来到世间成就父神给他的任命使命以后啊，他就复活，他就回到天上去了，所以他没有留下什么一个尸体一个骨灰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他乃是神。所以一个是神，一个是道德很高尚的人，我们真能够他是佛祖跟耶稣比呢是不能比的，一个是神，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很伟大的人，我们可以这样的承认啊。那第二个呢，我想介绍的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啊。昨天你们也提到有些耶和华见证人，你们新移民的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人来敲你的门，拿了一些书，拿了一个小录音机，跟你们讲，我们要跟你讲讲这个耶稣的福音，我们要跟你来读圣经。你们刚刚新移民呢，你们的英文还不好，那么以后你要在这样生活呢，你需要英文，我们来教你英文，我们来带你读英文圣经。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形啊？敲门你所不认识的啊，有吧？对，我想差不多每个新移民我所碰到的他们都会碰到有人来敲他们啊。对，那么这个他们是很热心的，他们呢就是说我来传这个福音传道，来叫你们来知道这个耶稣。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多半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 见证人。他们起这个名字呢叫耶和华见证会，见证人会，这是在北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都啊，对吧？他这个名字的来源什么样呢？就是他们用旧约圣经上有一句话，在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他就把这个我们就是为耶和华做见证的，所以耶和华见证见证人啊。但是读圣经的人很明白，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书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指着以色列人的，先知以赛亚是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的见证，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你们得到神的祝福，神给你们很多的福气，你们呢也要把这福气呢告诉周围的其他的国家的人，你们呢就是我的见证，这指着犹太人说的。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跟门徒怎么说啊？他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要离开世界回到神那里去了，他就跟门徒说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做什么见证？做基督的见证。因为在这个主耶稣来了，他呢乃是把神呢要救人这个使命要叫门徒也去传开，是做基督的见证。 圣经不是神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回到旧约，跟以色列人一样，跟犹太人一样，他乃是耶稣来了，我们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这个是有这个差别的。那么他们的方法什么呢？他们传教的方法呢，一个是做这个文字的工作啊，他有这个守望台，你们在街上走的时候看见在两个人站在那个地方拿了一些书，那个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有出版杂志呢，叫做守望台，守望台他们是传教的方法呢，是利用这个守望台，一些传单来这个宣传他们的教义。那么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你相信接受他以后呢，他有一个规定，就是你这些人呢，每个月要抽出多少个小时来推销这本杂志，每个月有多少小时，你两个人要去这个周围的这个地区房这个住宅来敲门来传道。所以他们很有组织的，他可以把这个城市划分成几个区，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栋房子都给你有一个安排，由谁去做那个工作。所以他们是很有组织的，他们可以逐门逐户去敲门，把这个他们的道啊，他们的这个一些道理能够跟别人说。那么他们去了以后怎么办呢？你看见他们所用的方法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那么先跟你呢拿了一些书，那么来了跟你讲说我们要跟你讲这个耶稣的福音。然后他就把他们所学到的大概有十来节圣经，他就讲给你听啊，比如讲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你如果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他就会告诉你信耶稣怎么错啊，信耶稣怎么错，耶稣的教会，耶稣基督教会又是有什么错误的地方。那么有时候会碰到有些人一听的话，他对圣经不太懂，那我们怎么会这么样的会接受他的这个一些思想。但是也有些碰到呢，有些是信耶稣呢，他有点圣经根基的，就能够跟他们说出他们所讲的不对。那么他们呢，你说他不对以后，他辩不过你吧，他就回去了，就告诉他们那个团体里头那个比他们高一级的人，然后下次呢又带着他们来呢再跟你辩，总是要说服你。那么如果他们的上司来了以后你还不接受，他就会把一个带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呢，就放一段录音给你听，因为这个是可能是再高一级的权威的人所说的，总是呢要想把你给说服。那么他们就是会用这样的办法，他说你们的圣经啊翻译的不对，我们呢这个圣经呢是根据原文翻译出来的，那是不会错的。所以你跟他说我们的圣经跟你一样的，都是讲耶稣的，你们的翻译的有错，所以我们的翻译圣经你看看是对的。那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是一个叫做这个他的创办人啊Russell 罗素，他就喜欢呢说我讲的都是根据圣经，我是根据原文的圣经，我的道理是原文圣经。结果呢就是闹出很多的事情，因为他随便在讲圣经就闹出很多事情。有一次在法庭上面呢，这个法官就把罗素他们的创办人啊叫来说，你既然你说你是懂得原文，你常说根据原文应该怎么办，那么你给你一本希腊文新约圣经，你把这本圣经读一读。结果他拿到希腊文圣经以后他不会读， 他不会读，当场就这法官呢就是揭穿他，你说你是根据原文来讲的，结果人家说你讲的错，这个是一个异端，你还不承认，结果他根本他不懂原文啊，所以他每个地方去了，就我们讲的是根据原文圣经，我们根据原文，你们呢翻译错的啊，所以用这样的办法来迷惑人。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为什么叫他为异端呢？我们要在这里先说一下，异端跟异教是不同的。什么叫做异端？就异端呢，就是他用基督教的名义，用耶稣的名义，但是呢，他的基本的信仰呢，又是违背基督教的。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都知道，修正主义是什么？修正主义、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啊，把马列主义的根本的原则给修正了，改一改。但是我说我还是马列主义，可能真正马列主义说你是修正主义，你不是马列主义。那么这个异端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也是基督教啊，我也是基督教，我也是信神的，我也是信耶稣的，但他的基本的信仰呢跟圣经的基本信仰呢完全相悖的，这就异端。什么是异教呢？就不是基督教，他已经说我不是基督教，我不信耶稣，我是信佛的，这是异教。所以这异教就是公开说我不是基督教，但是异端呢说我是基督教，但实际上不是基督教。所以异教我们比较容易防备，因为他说我不是，那么你对他所讲的呢，你已经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思想准备的。但是异端呢很难防备，异端的话他说我是真的，你们的相信是假的，那么这样呢，比如说你对圣经不太了解呢，给他三说两说呢，你就跟着他跑了啊，这个是一个异端。所以在今天这个最后啊，这20世纪21世纪基督教异端为什么很多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看见基督教的这个很多人都容易接受，所以他也利用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在没有基督教的地方呢，他们就会用异教，用其他的宗教来叫人接受。但是到这个基督教很兴旺很发达的地方呢，他就会利用异端来叫人来相信这些错误的道理。所以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但是从性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离开基本的真理，基本的信仰啊。那我们要看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异端呢？为什么是不能够接受呢？他基本上呢，他说对神来，第一点对神看呢，神是隐藏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神的，不可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是隐藏的，有一面隐藏的，但是他另外一面呢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人。神不是要躲在一个后面叫人一直捉摸他不定的，神很愿意人来明白他，所以他借着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神是可以知道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认识神，但他们说神是你不可知的。那么他们说神呢就是一位一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是三位一体啊。第二点，他对耶稣是怎么一种认识呢？他的信仰就认为耶稣呢是被造的，他不是神，本来不是神，耶稣是被造的。他说耶稣呢是神造了两个天使长，一个呢路西佛，一个是米迦勒。路西佛呢 以后背叛了神，成为魔鬼，啊，这个天使长就堕落了，成为魔鬼。但是另外一个米迦勒的天使长呢，神呢就派他到人间来成为耶稣，结果他顺服神的差遣，到世上，钉在十字架上，他成功神的使命了，所以神呢就把他封为神了。所以他不承认耶稣就是神，耶稣不但是在来到世界以后是神，他在没有来以前是一直存在，他跟父是同等地位的，同等的荣耀，同等的尊贵的，乃是他是神来到地上做人，他不是天使长，他不是被造的以后再变成神。你说神是什么定义啊？神如果是 被造的，那谁来，那他怎么能称为神呢？神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他乃是自己有神明，不是被造的，凡是被造的都不是神，被造的不能够变成神，我们人不能变成神，神是神，人是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啊。人不可能变成神的，天使是神所造的，天使也不能变成神，不管他做了多大的功劳，他永远是天使，他不能变成神的。那么第三个呢，他对这个死的话是什么看法呢？他说死了以后呢，这生命呢就不存在了，所以没有这个地狱，他不相信有地狱的。不相信地狱意思什么？他说地狱太过痛苦了，神是爱，怎么可能让人死了以后不相信的人到地狱去呢？他说这不合乎道理的，他没有地狱，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有天堂也有地狱，圣经还告诉我们在地狱里头就是永远的跟神分开，在地狱里头没有光明，在地狱里头没有平安，是有地狱啊。那么人死了呢，并不是说生命就不存在了，人死了以后他的生命仍然的继续，但是他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人死不是如灯灭，人死以后还要存在，但是有两种的存在，一种呢是跟神永远的同在，另外一种呢是离开神永远的受痛苦，它还是存在。所以圣经有 永生永远的生命，圣经呢也要说呢永死，永远的死不是说永远不存在，乃是永远的受痛苦，永远的跟神分开。但是他这么一说没有地狱的话，那有些人呢就觉得信不信都没有关系吧，反正死了以后就全部都是结束了，叫人呢不去来接受这个救恩啊。那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的基本的信仰呢就是跟这个我们呢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有很大的差别。好，耶和华见证我们就是简单的在讲到这一方面，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要想了解的。东方闪电，你是从河南来的？
不，黑龙江啊。
黑龙江有吗？
有一个，他都信了十几年，耶稣的了。被人家传这个，他跟那个人信的。
对，对。
他跟我讲过，我说你可别瞎说了，那新约里边不是说了吗？主都是说了，说有 到末世的时候，有人说我是基督，可有人说我是基督，你就随便给你好了。
对，
嗯，你要说有那本圣经解释的书，
嗯，对，对，
那也是异端。
对，异端最根本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对基督耶稣啊，基督是神，这个耶稣的神性他不承认，他可以承认有位神，但是不承认耶稣是神，耶稣来到世间做来拯救人，做人的救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不管什么异端，他都是在基督耶稣基督这个身位上面，就他的这个神性这上面有，他不接受这耶稣是基督的，耶稣是神这一点。所以他说的是东方闪电，是中国一个大的异端，在西方还是可以说刚刚开始，他们也派人到北美这地方来活动了，刚刚开始。嗯，对，那就有。那我们也可以顺便的把东方闪电，河南，在十来年以前，你们这里的话没有从河南来的啊，从河南开始，有个女的姓邓。他说神造人呢有男有女，那么第一次来的这基督呢是男的，那么在现在再要来的话，这基督就女的了啊，所以他自称为我是女基督啊。那么他说呢，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为人钉十字架，但是呢他没有办法除去人的罪性，人还要犯罪，信耶稣以后他还要犯罪。今天早上你听看，信了耶稣就再不犯罪吗？就变成圣人了吗？没有呗啊，信耶稣不是变成圣人，那信耶稣以后呢，你犯罪会觉得很痛苦，你没有信以前呢觉得犯罪很高兴啊，但是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再犯罪了。他说耶稣呢他做的工作不彻底，因为他只做了一半，那么现在呢再来一个基督呢，那就是要把这个工作能够做完成。他说他就是第二次要来的基督，你看这口气多么狂傲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他在十字架上所定死的赎罪啊，圣经告诉我们一次就成功了永远的救赎，主耶稣不需要再钉第二次十字架，一次钉十字架就担当所有人的罪，叫凡是信他的他都可以赦免他的罪，一次就够了。那如果耶稣做一半工作，他就不是我们的救主了，他做一半呢，一半怎么可以呢？那么他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在中国，然后就在河南慢慢扩展，现在在黑龙江、东北，在江苏啊、浙江，在全国好多人受了他的欺骗，这是一个中国很大的异端啊。那我们在这地方，因为你没有碰到，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提，但是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就会碰到啊。所以异端的刚才说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否认基督的神性。第二个特点呢，凡是大的异端都有一些他的经典，他的经典啊，耶和华见证人他有他的圣经以外，他说我有本圣经，但是我还有本经典。摩门教他有他的摩门经啊，有摩门经，所以就是他一手拿圣经，一手拿自己的经典。 但是呢他的东西呢要高过圣经，他可以说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圣经，然后呢这地方说呢这是我们对圣经的领会，我们的对圣经领会呢你要根据这个来，因为你不明白圣经你不会解释的，你要听这个地方所解释的。但他解释中间呢就把一些假的东西一些错的东西呢都弄到里面去了。如果你跟着他跑，你不相信耶稣是神，你就不能够，他就不能做你的救主呗。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人跟着他呢？因为他是主张你要做好，单单相信不够，你要做好事。所以为什么那些岁数大的人啊，为这些人要花一个月要花几十个钟头来传他们的教呢？因为他们回去都有个报告，都有记录的，你这个月你做了多少，你在街上站了几个钟头，你卖出去几本的守望台，你向多少人讲过这个道理，回去都要汇报，都要记录，你做的多的你的功劳就大，将来呢你就可以上到天堂。那么他说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144,000人可以上到天上，但是你知道这几年的话，或者他们的慢慢这些人人数都超过144,000了嘛，怎么办呢？以后你再来的人呢，你做得再好你也不能到天上去，你只能在地上做一个享福的一个果民啊。所以你要将来要到天上要做一个享福的，要得到神的这个福气的话呢，你要做好事。所以他是一个主张跟佛教一样的，要修行要做好事才能够得到神要给你的恩典。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恩典了，如果靠人做好来得救，跟圣经所讲的完完全是不符合的。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像今天早上说的只有耶稣才是救主，我们的神唯一的神，为什么我们要也基督教说他只有他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那我们看看基督徒的信仰什么。那我 提出来 有几点。第一点呢，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一个敬拜真神的信仰，敬拜真神啊，基督徒的信仰乃是一个敬拜真神。这位神就是创造天地的神，创造我们人的神啊，我们是敬拜这位真神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是第一点。如果你敬拜的你也敬拜神，但是你敬拜一个假的神，敬拜一个错误的神，你能够得到什么呢？你能够从这里头得到什么福分吗？不是的，你不会得到，你走入歧途只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第二点呢，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一个绝对不迷信的信仰，绝对不迷信的。在中国大陆的话常常说基督徒是一个迷信的，是思想反动的，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但是不是，基督徒真正相信的是基督徒，他绝对他不迷信。这两天都讲到什么是迷信了，那我在这不太重复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迷信呢跟这个理性的信仰啊，跟正确的信仰做比较。迷信呢就是不是理性的，他不知道他所拜的是谁，他什么都拜，或者他就拜那个啊，他不知道他所拜的是谁。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呢，他是一个理性的，他知道所拜的谁，我们拜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所拜的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赐给我们生命的 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所拜的谁，我们不是盲目的，他这么拜我也跟着他来，不是的，我不是跟着来的，乃是我自己清楚我所拜的是谁。第二个迷信跟不迷信的差别呢，就是迷信的人呢，他是跟这个他所拜的人啊中间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看见有很多宗教的人，他就按时候或者按什么就带了点东西到庙里头，到什么他跟他所拜的这个菩萨跟这个所拜的关公，他们中间没有什么关系的，是一个单向的，人去了以后就是做了一些规定的事情然后就走了。但是呢，基督教基督徒信仰呢不是迷信呢，因为他跟所拜的这位神呢是有关系的，有生命的关系啊。神呢所拜的，我们所拜的神知道我们的情形，知道我们的忧愁，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也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跟他可以有像父亲儿子一样的，我们可以跟他有来往，可以跟他有交通，这是双向的。迷信的呢就是单向，我就给他这么做就完了，他怎么样跟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呢，迷信的人呢，他是人去找神，人用自己的办法，很多宗教都是用我要这么做了我就能够找到神，结果他所找的不是真正的神，所找到的都是一些错误的东西，都是一些假的。那么健康的信仰呢，就是神来找人，神告诉我们，如果不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会认识这位神的。神借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一位神。所以一个健康的信仰呢，乃是神来找人。凡是用人的办法去找神的，你都知道这是一种迷信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神是谁。还有呢，迷信的信仰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今天早上讲得很清楚，你去找菩萨也好，找关公也好，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一个健康的信仰呢，就是以神为中心，你相信接受这位神，这位耶稣做你的救主以后，你慢慢的渐渐的就会觉得，我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乃是以神作为中心的。这是一个迷信的信仰跟一个健康的信仰的分别啊，我们就不再多举这个例子。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一个有永生盼望，我们有永生有盼望，但是呢在今生呢又是一个生命充实的信仰。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们就等到将来上的天堂，不是。信耶稣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我们乃是回到神那里去。死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死乃是生命走到另外一个阶段，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但是呢，叫基督徒呢不是只是等着将来，信耶稣乃是从今天就开始得到神的福气。今天你没有离开世界，神会让你因着相信他，因着你来跟他有交通，跟他有这个听他的话，你今生可以活得有充实。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今生生命充实，永生盼望，有永生盼望的这样的信仰。他不会像佛教一样的离开城市去修道，也不会像天主教的修道院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的世界里头，他乃是在今生要尽他的本分。不是像天主教神父你不能结婚啊，乃是基督徒又有结婚 生儿育女，又要去做工作，但是他呢是一个活在今生里头，是一个有充实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怎么能够有意义呢？因为你知道在今生以后还有一个永生，如果没有永生的人，他的今生不会活得很充实的，他觉得不过几十年过去就算过去了。但基督徒知道将来他到神面前，乃是神要问他，你今生你信了我以后你做了些什么事啊？所以基督徒就是有今生是充实，又有永生盼望啊。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你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也就不需要做事情，你就要祷告，那么神就给你吃的给你穿的。我想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你照样还得去工作，照样你还得担负家庭的责任，照样你要养儿育女，照样你要孝敬父母，照样你要爱你周围的人，照样你要做尽到你公民的本分。这是基督徒，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呢他知道他是跟神在一起，神他以神作为中心，这样的人今生才是充实的。今生充实的人就是人生是有意义的。那这是一个今生有充实又有永生盼望的人。第五个，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一个脱离罪的捆绑，正是今天上午所讲的。他不是说他从此就不犯罪的，但是这个罪呢不是像过去一样把它捆在一起，他乃是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一个生命有改变的。一个信仰如果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信了跟不信信以前跟信以后都是一样，信以前他以自己为中心，信以后仍然以自己为中心，信以前自私自利，信以后还自私自利，信跟不信对他一点没有影响，这个就不是真的相信。就像树一样的，你是一个苹果树，不能光是你说是苹果树，你必须看到有苹果出来。你说你是一个葡萄树，你必须看到有葡萄出来。这个就是基督徒这个一个信仰，乃是你信了以后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给你新的生命，叫你能够脱离罪的捆绑。罪不能像一个这个暴君一样的统治你，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也不能叫你想做好的你做不到，那就给你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叫你能够有生命上的改变。过去我在青海工作的时候，我科里头有个同事，他是在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的，比我们晚几年毕业。在我们这一科里同事，他也是很这个工作也很努力，可是呢他回到家里以后，他有两个儿子都很害怕他，因为他回去以后这孩子不听话的话就要打就要骂，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大家都很紧张，他的妻子他的儿子都很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在工作中间不太顺利的话，回去要出气呢就出在自己孩子身上。后来他听到耶稣，他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他的太太跟我们说他变了，他变了，回去以后孩子也不怕他了，他也不发那么大脾气了在家里面就气氛呢就改变了，他的孩子后来也信了耶稣这个不是哪个人叫他你应该做，你不要发脾气，他也知道发脾气不对， 可是他没有力量，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发脾气生命。但是等他信了耶稣以后，神的生命，神的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叫他这个生命发了脾气，他觉得很不舒服，渐渐的他就改了，生命呢就有改变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仰必定是一个有生命改变的一个情形出现的。所以你不但你自己信了以后，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知道永生的盼望，你信了主以后，对你的家每个人都是一个福气，对你的周围的人是一个祝福。你能够把耶稣这样的生命能够叫别人看见，所以信耶稣啊，这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一个积极的信仰，积极的，不是叫你离开世界，不是叫你脱离社会，乃是像中国说的出淤泥而不染，像荷花一样的，虽然是长在淤泥当中，但出来的话却是一个美丽的生命啊。那我们就这样呢来看一看啊，就叫我们所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啊。所以有昨天有说，你们说你们是真的，那有好多每个人都说真的，那怎么来分辨呢？看这个这样的信仰能不能够使你有改变，不是坏的改变，乃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改变。如果一个信仰叫你没有什么改变的，这种信仰你不要去信它。而且这个好改变呢，不是一个暂时的改变，乃是一个长久的改变啊。所以神要给我们是一个永远的，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这时间，看看弟兄姊妹朋友还有什么要想了解的。我想有些就是说在没有信以前常常会问这个，你们说的都是说好的，到底真的？那么有一些信仰是可以来经历的，信仰不单单是一些信念啊，一些理论，信仰呢是你当你接受以后啊，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生命当中可以来实行的，那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不是讲一些道理，乃是在我们生命中间、生活中间可以实验出来的。你就会看到，当你信了主以后，你过一段时间看一看，你比较你信主以前跟比较你信主以后，看你有什么变化。所以说，你怎么说真的呢？那我说，从你每一个人自己的经历里头，你就是有一个能够体会得到什么是真的，什么假的，你可以体会得到的啊。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乃是一个神的恩典叫你可以来经历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请这个黄老弟兄带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就结束这个聚会。
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经历永生之道，让我们在这个专题里头把人的宗教和你自己的启示分别出来。主，你救人的道是独一的道，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圣的救主耶稣，也是独一的救主。我们真是求你使我们有一面刚强的灵，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何等的真实，我们也住在这真实的里面。主，但愿你的真实越过越向我们显明，
阿们。
你的荣耀越过于向我们显明。
嗯。
你的生命在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这事实也越过越向我们显明。
啊。
让我们因信有喜乐，因信胜过罪，因信认识你自己的爱，因信活在你自己的真实里面。
阿门。
荣耀归给你。
嗯。
赐福给我们以后的聚会，赐福给我们已经听见你在我们的里面，不至于失落。将我们真是不做一个漏掉的人，也不做一个偏离的人。
阿门。
就是对你这一道那个信、那个福、那个持守，能够在你面前夸耀，向仇敌夸耀，向世界夸耀，向我们过去一切的错误夸耀。
阿门。
夸耀你的真实，夸耀你的得胜，夸耀你的爱，夸耀你的怜悯，夸耀圣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恩典。
阿门。
荣耀归给你。靠主耶稣宝贵的名。
Amen.